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先读到这里。我只要读前面这一句话，那里有小字写得或者做成，你知道那意思吧？就是我们不但从神得着产业，得着基业，我们也会成为神的产业。我们用成读一遍好吗？就是这一句话就好了。我们也在它里面成了基业。请再读十七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救恩的很核心的宗旨，他想要我们得到产业。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产业不是像地上一样的房地产这一类的产业，而是属天的、属灵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但是神仍然用地上的像房地产一样来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在旧约时代，借着应许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有一块应许之地来讲这一件事。可是神真的想给我们的不是外面这些东西，不是可见的这些东西，而是不可见的内在的。你不要觉得不可见的就是很虚无缥缈没有意义，才不了。我们生命里面最能够让我们觉得很踏实的，其实是很内在的事情，对不对？而且内在的才真的能够存到永远，而且那个永远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人类第一次有机会看见进到永恒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就是主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所彰显出来的样式。他们看得见他，而且可以摸着他。他说你们可以摸我，灵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还可以在他们面前吃东西。我其实不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会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那是 solid， 那是实体的。我们将会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为什么觉得不可信呢？那是可信的事情。我常常说现在的自然科学差不多在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自然科学已经触及了我们过去认为超自然的事情。如果真有第四度空间、第五度空间，会不会天堂就是那个样子？有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完全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事物，圣经也都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神想要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保罗讲了之后，在这一章的前半段，他就觉得需要祷告，因为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祷告。他保罗为教会祷告，求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神。所以耶稣的救恩，他的福音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我们更多的明白，而不是只要我们更多的经历一些事而已。保罗祷告说要他们的心里的眼睛被神照明，能够明白一些事情。他提到三件事，上一次我们提到第一件事是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想那个意思包含了神想要我们得着什么，神想要我们 得着的产业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件事，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想到产业，神想要我们很快想到，最初神从人类当中召唤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就是要把一块地赐给他，做他跟他的后裔的产业。这个呼召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教会，你跟我，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小影。上一次还是上两次我们提到教会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是从呼召跟出来两个字合起来的， called from， 差不多是以英文来讲差不多是这样， ecclesia 希腊文是这样读的。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呼召做什么？一定有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我们得到产业。而这个呼召始自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呼召他，要他得来领受这个祝福。所以神提到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指的就是这个产业。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来讲到，新约圣经怎么样讲到这个产业。一个是我们才讲过不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我们可以从十三读到十四节，这是提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带来什么结果。一起来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这里讲的外邦人就是指的我们，就是犹太人之外的人。有的时候神这个叫做一个奖赏。我请大家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提到呼召，对不对？召我们要得着奖赏。有的时候神用奖赏来讲到这一件事，有的时候神用荣光来讲到这一件事。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这几节好像把救恩的来龙去脉都给我们讲了，可是我们读十四节。来，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又提到召这个字，对吧？这是教会的意义，我们被呼召出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是神想要我们得到的产业。可是今天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神不只是要我们得产业，他自己也想有所得啊。刚刚我们前面开会的时候，我们提到神想要有所得，不是想要我们的奉献啊，甚至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服事啊，他想要得着我们啊。就像我们得了产业，你也可以说我们要得着的是神自己啊。你不要觉得那个太单调了，如果神能够创造这么伟大的宇宙，神自己可伟大了，可丰富了，对吧？我们有一生之久可以去寻求这样更认识他，更多的经验他。 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神也想要得着我们。我们刚刚读的保罗的祷告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神在圣徒当中得着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要得着我们，其实就是 得着他的产业。以前我一个长辈，他蛮喜欢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神想要我们比我们想要他更多，神要我们比我们要他更多。这位长辈常常鼓励我们要渴慕神，可是他的意思是说，其实神渴慕我们比我们渴慕他更多的。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次的事情，其中一卷书讲的最露骨最生动的就是圣经人中间的一卷书，所罗门王写的雅歌，所罗门歌中的歌。所罗门在他的歌中的歌里面说，一个被神制作过的生命可以那么彰显神的荣美，称他为心腹，基督的心腹，这样的人会夺神的心。你有没有读过雅各的这个话？在雅各的四章第九节，所罗门的雅各四章九节，一起读好吗？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当然这不是指着，主要不是指着外面的装扮了哈，这是内在的生命。当心腹更多的彰显他的君王的荣耀威严美丽的时候，主甚至这样讲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就是这个心腹看王一眼，王的心就惊乱了。这是在第六章吧，雅各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起来读。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心腹自己，当他的生命更成熟，那么与神联合的时候，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在雅各的第七章第十节，雅各第七章第十节，一起来读。我属我的良人，我的他也列目。你知道在所罗门的雅歌里面有三次提到这个类似的话。第一次是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有人说他先想到的是他拥有，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另外第二次说我的良人属我，他怎么样？好，没关系。可是到了第三，亚伯圣经很熟。到了第三次，他第二次他是讲颠倒过来，他先想到神要，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也，他也属我。到了第三次，他就不但讲，我属的良人，而且说他也恋慕我。你知道我们是神为他的自己而造的，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述说他的美德。我刚才讲这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谁知道在哪里？这是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吧，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跟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一起来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接受这个话，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再告诉人家说，为什么别人都有神对他说，信主好多人都一直的神没有对我们说话。你不知道神说了许多话是写在圣经上吗？圣经写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你如果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领受了神的话，读神的话，就不看他是人的道，而以为是神的道，你就会从心里面觉得那是神对你说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出信主，我们读圣经就觉得那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没有期待有一个特殊的经历，神从天上对我们说话才叫神对我们说话。这里很明确的讲，我们是为他的荣耀创造的。二十一节，一起读：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我们受造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述说他的美德。不一定要口述说，你的生命应该述说这个。我们过几个星期我们将会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那里翻译圣经的人常常蛮自由的翻译它，因为他那里用的一个字眼让我们可以蛮自由的翻译它。我们中文翻的最保守的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有的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的 workmanship， 我们是他的杰作。其实那个字是表明了好像神制作我们，把我们制作成他的一个杰作，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事实上他用的那个工作在这里用的那个字，后来演成英文里面哪一个字呢？ poem， 就 P-O-E-M， 认得这个字吧？诗句，诗。所以意思是说神想把我们制作成一首诗。神想把你制作成一首诗，所以你不要遇见生命当中有一些挫折，你就觉得好像生命没有意义。生命的许多意义就在那里，你不知道吗？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什么都很平顺，写得出什么诗来？诗句常常就是在那些黑暗变光明、软弱变刚强、有缺陷被补满，甚至经历了长久的难处痛苦，那些诗句才会传颂千古，不是吗？像大卫写的诗一样，很少人比他受更多的苦难的。而且你也不要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应该怎么讲一定要怎么样整齐啊，做怎么样，诗不一定注意这个，对吧？诗句有的时候连文法都不太注意的啊，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一些部分是像这样的，带一点诗意，带一点幽默感，你会更像神想要制作成的杰作。神为了把我们制作成他的产业，他的杰作，所以他向我显示他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父上帝，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来道成肉身，还有神的灵然后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其中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似乎特别是为着人而有的。我不应该这样讲了，应该说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位格，所以他要造人。其实我这样讲也不会很完全，三位一体本来就讲不完全的。但是我觉得神用三位一体的方式，三个位格的方式向我们显明，真的是为了人， 我想那个并不能完满说明神是怎么样一位，我们在有限时空里面的人怎么样叙述第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叙述永恒的神呢？可是这个位格特别为着我们，因为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他称为人的样子。他曾经一顾茅庐一次而已，就得着我们，而且成就了一次而永远的救恩 ，once and for all。那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几次讲到的一个词，一次而永远呢。我们中文多半都翻译一次，就一次就够了。所以他不需要像刘备去三顾茅庐，他一顾茅庐就够了，一次而永远的得着我们，成就永远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成为儿子，使我们可以得着产业。而神就是要这样，要得着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对不起，今天我给大家零碎的引了好些经文，让你看见这些事不是只有一处经文讲而已。这些经文其实很重要的经文，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讲到基督对吗？他想要我们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进荣耀里做什么呢？好叫他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述说神的美德。神想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你知道，神想要我们得产业，必须把我们制作过。我们刚提到，我们得神，我们更多的得产业，使神也能够得着我们为他的产业。其实颠倒过来讲也是对的，神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他能够把我们制作成一个杰作，我们才可能更完满的得他的产业。知道不知道我之前忘了是哪一次我跟大家讲，可能不止讲一次，就是我们可能羡慕忽然可以拿到很多钱，可是你知道如何经营那些财富，甚至如何享受那些财富，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跟大家讲过，如果你去追查的话，有时候你也会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这种资讯，一个人忽然中了乐透，多半过了几年以后他的结局都有点悲惨。很少人中了乐透以后后来哇各方面发展成做很好的事情，很少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忽然一下子从来没 想到的得了一大笔产业，他们不知道怎么用，不要说不知道怎么经营，连怎么享用的他都不知道，是真的。我想到有一本古典文学名著讲到这一件事讲得很生动，你们知道大仲马写的基督山恩仇记，那里面一个被关在牢里面的法利亚长老在迪夫堡监狱里面，后来来了一个新的囚犯，这个年轻人 Edmond Dantes， 他原来是一个水手，后来他这个故事很精彩，就是他认识他，慢慢的他把他像儿子一样对待，他对待他好像开始像师父跟管家一样教导他许多的事，把一个水手教导成有学问有见识的监牢里面了，教这样不太容易。我记得就是法利亚长老跟 Edmond Dantes 说，我经过毕生的研究，我发现一个人只要读精选过的150本书就够了。我蛮同意他这个话的，不过请你不要像以前我讲到这里有会后人来问我说到底哪150本书。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可是我想那个重点不是刚好150本书，意思是说其实你不需要读太多书了， 学生大概都很喜欢听我这样讲。不过你在学校的功课该读的还是要读，可是确实我们并不需要读太多书。所罗门支持我这个话，对不对？啊，读书多身体疲倦，你也不要写太多书，呵呵，也是所罗门说的。后来法利亚长老看 Dante 是像他的儿子一样，他把他一大笔宝藏，他没有机会去挖掘出来的宝藏送给了这个年轻人。后来法利亚长老死在监牢里面，而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境遇，使他逃出了这个监牢。他在一个岛上，在岛叫基督山岛，是不是？好像，所以那个是书名的来由，找到那个宝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故事在说明，在他得着那大笔产业之前，他已经学会怎么样经营那个产业。你懂这个事吗？当然用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的。我多读一处讲到我们是神的产业的经文，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生命记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来，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载接取雏鹰，背在两次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你提到神怎么保护他，怎么样训练他、建造他，好让他成为神的产业。神先让我们得到产业，然后要我们也成为他的产业。如果神说他在我们身上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我们在追求想要更多从神得着的时候，不是也应该往荣耀丰盛的方向走吗？好，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被带领，他们不太注意这个，他们只注意的是工作服侍。可是如果保罗这样祷告，在神心目中想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而且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那么我们一切的追求应该是往丰盛跟荣耀来走的。那应该是我们全心全意想到的事。那个丰盛包括了什么时候你遇见一个情况你觉得不太容易，你有可能会抱怨说，因着那个人，因着什么事使我失去喜乐，你弄错了，你不应该这样想的。你应该知道那正是你要得着神的更多的丰盛跟荣耀的道路，也就是说神现在要你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仍然去经历他的喜乐，那个叫做丰盛，对吧？也就是你的喜乐不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才有喜乐，而是在很多很多的情况里面都有喜乐，这不是叫丰盛吗？保罗在加拉太书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要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圣灵的果子。结满仁义的果子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的，圣灵的果子是在加拉太书讲的。
可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讲过，保罗还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们这样追求，我们要得神的产业，神喜欢我们是一个群体一起来得着，就是被他所呼召出来的教会一起来得着。保罗有几次说神要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记得吗？与众圣徒一同，所以当我们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的时候，我想这个产业也会变得更加的丰盛跟荣耀。一个人得着很丰盛，有更多的人一起得着是更大的丰盛。当教会有更多的人竭力追求主，愿意致使他的老我专心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发展跟利益，他们会 consider one another， 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彼此相顾，会常常照顾到别人，常常考虑到别人，彼此相顾，总是为别人着想，要使邻舍喜悦，这都是我们的主做的事。当教会也这样做的时候，那是多么彰显神的荣美啊！教会应该是像这样。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话如果照着原文直译，也可以译成：“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God， 神的丰满。教会要彰显神的丰满。神的百姓，神想要我们这样，由我们来表彰出他的荣耀跟美德，他的荣美。比方在旧约时代，大卫那样信靠神、顺服神、爱慕神，神使他得胜一切的仇敌。你已经记得在旧约时代，神比较用外面的事物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所以他需要打仗，他得胜一切的仇敌。他建立的一个非常富足的强壮的一个国度，以色列国，他的财富其实有许多都得胜仇敌的时候的掠物，所以他就在四围的列国得了名声。他所以这样不是只因为他有财富，而是因为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渴慕、对神的顺服。因为他同一个时代也有别人很富裕，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名声，可是他在列国中得了名声。比方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节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节十一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后面说，所以推罗王，推罗今天我们把它翻译成泰尔啊 ，TYRE 的来哈，这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城市。推罗王西兰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有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你知道这个推罗王西兰一直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代都还爱着大卫，而且帮助他的儿子，后来能够帮助他建造圣殿。当他提到大卫的时候，他归荣耀给神，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五章讲的话。他因着大卫，他称颂神，一个外邦的君王。历代志上十四章十七节，今天我给大家看很多经文，你会不会翻得有点手忙脚乱？历代志上十四章十七节，
第一节，
十七。这是第七节是他没有十七节吗？十七节、来我一起读。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 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其实不止那个时代这样，500年后到了波斯帝国的时代，还有人记得大卫所罗门的王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还在一次提到这个，你知道吧？但是旧约时代，神用外在的事来讲，新约时代的教会也是这样。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一个教会彰显出这一件事来，因为它是在外邦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安提亚教会啊。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比较没有那么快彰显这种事情，不突出，因为它本来就在神的百姓当中建立起来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是初代教会第一个在外邦建立的教会，它是由一群被迫害而流徙各地的基督徒建立的。他们虽然因为迫害有点像逃命一样分散到各地，他们并没有只想着只顾着逃难而已，他们的生命是很实在的，他们没到一个地方，因此他们生命的表现就影响旁边的人，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归向主，教会就建立起来。一方面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神的器皿忠心传讲主的道，所以教会很有力的被建造起来。他们那样活出基督，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们也关顾穷人。所以在安提亚，这是当时被认为是我们今天相信安提亚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教会得着名声。圣经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从安提亚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称自己叫做 Christian， 叫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名字，是早期外面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名字啊。你知道安提亚教会并没有在对外宣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用对于社会议题表达什么看法，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看法，圣经是这样看法，来建立在外邦当中的名声跟见证，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一定不是借着这个来告诉人这样不对，堕胎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来彰显神的，不是的。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可是我想呢，包括爱心，包括他们活出的样子，圣洁的样子，各方面，所以人看见他们会觉得他们是特别的一群人，他们称他为基督徒，他们知道他们是因为信耶稣，在他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样式。基督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其实可以很直接的说叫基督人。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那里犹太的最高自治机构公会把使徒们抓起来的时候，他提到他们看见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听他们讲的话，看他们做的事，他说他们看出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又很稀奇一件事，他们怎么能够说出这些话，做了这些事？路加记载说，他们就认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13节吧的话。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有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你要不要羡慕这样的生命？是别人看到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去有一个女孩子，她班上有一个同学出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教会这个女孩是后来才信主的，可是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出自基督徒家庭，可是因为跟家里的关系很不融洽， 所以他连带对教会的印象也很不好，常常只要网络啊媒体啊出现一些跟教会有关系的资讯内容，他总是会在班上发表负面的看法。可是我们团契这个女孩她不一样，她就是很安静的，我不知道她怎么做，她做了什么事在班上，但是他们班上的同学很有意思，只要遇见让大家都很紧张的考试的时候，就会去请她祷告。以至于他们班上成立了一个考试祷告会，可能不是常设的机构，可是差不多是像这样。可是那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同学从来不参加他这个的，也表达不以为然。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当他们期末考的时候，忽然那个基督徒家庭的同学跑来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参加那位同学表示他现在知道基督徒还有许多基督徒跟他家里那几个基督徒不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让你的下一代想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想的是这些事。我常常说，如果你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子来你一定会有见证的。因着基督徒活出基督来，会对周遭的人带来怎么样的祝福啊，是吧？神借着这个，神被人注意到，神被人认识，被人尊崇，这些人或者这样的教会就是神所想要得着的产业。保罗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许多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在宜兰罗东开始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开始是在罗东有聚会，后来在宜兰有一个宜兰的一个教会的女传道要我们每一个星期二下午去带他们有一个追求。我们母会 Costco 洗安堂有一位妈妈，她有一个好朋友已经许多年没有参加聚会，她就住在宜兰，她听说我们宜兰有聚会以后，有一天就专程星期二就搭火车去了宜兰带她来聚会。那个妈妈就在那一天，她许多年没有聚会了嘛，所以要回来参加聚会有点近乡情怯，可是就在路上他就遇见主，主恩待他，所以他第一次参加聚会就跟我们说，聚会晚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在别人的教会，人家要我们去带领，如果你们在宜兰需要一个地方可以到我家来所以我们后来很多年在他们家有聚会，宜兰喜安堂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在士林的教会也有许多次有人第一次来，他们就很受感动，有的时候他们我们开始唱诗歌他们就开始哭泣。在我们士林的这里也曾经有人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感觉到那个感动了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教会永远不要失去这样的影响力不是只因为我们讲了很棒的道，或者我们聚会有很好的诗歌，而是我们在这里就是有一种影响力，因为那是神要教会有的样式，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述说他的美德。教会应该这样活出基督的荣美来，使碰见他的人都被吸引来渴慕神寻求他。神想要这样得到教会，好像他能够展示给宇宙，知道吧？ 将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还要看到有一些经文保罗讲到这一件事。可是神能够使得教会成为他有丰盛荣耀的产业，成为他的杰作，他可以展示给宇宙，那是需要大能的，需要很大的能力。所以他将要在他的祷告里面的第三点提到，神要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你知道成全神的产业是需要许多功夫，也要许多年日的。保罗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吧，他在提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帐篷或者像一个衣服一样，有一天要脱去这旧有的，穿上新的，要离开帐篷到属天的家等等。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来，我们一起来读，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在第一章十四节讲过，这个凭据的意思就是有定金有抵押的意思，对吗？也就是将来你要得着的，现在已经开始得着一些，好像预尝天恩的职位。可是神培植我们，我们需要他的培植。所以当你来祷告，期待神垂听你的祷告，赐恩给你，帮助你的时候，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就是神回应你的祷告，他其实常常没有给我们完成品。因为要成为完成品，不是借着神从天上哗啦降下来给你的。当然有很多你的需要，你会觉得说这个神很容易啊，一下我病就得到医治，他要帮助我的经济的问题或者什么问题都很容易，确实是。但是神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制作成能够带进永恒的荣耀丰盛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缺乏软弱，有可能是他的工具，借着我们在那种需要里面，我们的一种兴起来一种渴慕寻求，他就有机会做比我们期待神要做的一些事更重要的事在我们身上。神常常把他的应许说成他的应许恩典，他所要赐予的说成最高级的很美好荣耀丰盛等等，然后他常常你祷告以后他赐给你好像不是那个样子。不，在神心目中那就是他回应你的祷告的方式，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完成品。有的时候他你想要这么丰盛吗？他赐给你种子。对于很没有信心的人，他有时候会赐给你比较接近完成品的东西啦。如果你真有信心，神有时候只赐给我们一点点东西而已，一个 clue， 一点点线索，一点点种子而已。我们喜欢讲这个福音书里面例子，有一次主耶稣在会堂里碰见一个忽干右手的人，主医治他很容易，对不对？身体是他造的，他要使他恢复正常太容易了。主耶稣没有就挥一下手让他得医治，你记不记得？主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个人马上明白不是伸没有枯干的那只手，他要伸这只手，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想他就是伸出手来，我不知道他先伸手还是先得医治，反正他就伸出手来，而且得医治。神常常这样，你去读福音书，有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笼统的讲，凡是来到他面前都得医治。可是每一次如果福音书的作者讲一个个案的时候，很少有哪一个个案一来到神面前轰隆就得医治了， 神总要做一点事，有时候只是跟他一个对话，让他一个回应。我们在讲生命记的时候讲过，神赐给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就赐给他们一块应许之地，对吧？神他们叫称那个叫迦南地，叫做应许之地。神提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用最高级的方式讲，美好、宽阔、流奶盈溢之地，看起来像很棒很棒的地。可是你如果认识迦南地，你就知道，神可能不知道有苏格兰这个地方，大概他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纽西兰这个地方，那些地方都比迦南地丰富漂亮多了。我觉得神可能也没有去过台湾，台湾就比迦南地棒多了。你知道迦南地的雨量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你知道吗？一个连台湾有时候都在哭喊着什么干旱，应该要感恩啊，人家神的应许之地才四分之一的雨量而已。我常常觉得现在的犹太人比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应该更认识一点神的心意啊，不像那个时代一样，他们没有在那里抱怨这个，他们还是坚定的完全相信神赐给他们就是最美好的，你知道吧？可是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好好的经营那个地方。我们跟大家讲过，在讲生命记的时候，其中一个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他们做的很精彩的一件事，就是因为雨量少，他们在灌溉的时候就用滴灌的设施，也就是我们平常洒水就整个洒，他们就在下面接管子，然后在要种树的那个地方才有水出来，这叫滴灌的设施。前几天我参加我们连长的翠柏团去新竹郊游，其中一个行程来到一个番茄园，那个番茄园的主人在给我们介绍他们种的番茄有很多种样式，你大概不知道番茄可以有几十种样子，几十种种类。他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很顺口讲了一句话，说我们的浇灌是用以色列的他怎么讲，以色列的技术啊。我一听眼睛就亮了，我就去看，他那个不是埋在地上的，是在外面，可是一样是滴灌的设施，那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犹太人说他们这个滴灌的这个设施已经推广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其实不太有把握，因为犹太人蛮喜欢夸大讲话的。可是如果台湾一个乡下的地方他们都已经有这个，说不定他们讲的是对的。下一次你祷告期待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神常常不给我们完成品，神想要我们参与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上面。在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给百姓的时候，用可畏的方式来做，他在闪电、密云、暴风、雷声当中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神要让他们认识他的圣洁跟威严，神想要他们惧怕，因此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是在预备他们的心。神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遵守那些律法诫命，才会得到应许之地，得到产业。可是到了新约时代，那是神所做的这一件事，这一切事要实体的应验，不再是用影像、用比喻的方式讲的时代，神就不再这样做了。神的救恩一起头就打开一个门，叫我们可以亲近他，不再是像旧约时代是叫我们害怕他。然后他给我们一些内在的命令，要我们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归回安息，不为明天忧虑等等，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遵守这些命令就可以住在他里面。这个住在他里面就是旧约时代我们得到应许之地完全一样的意思，你知道吧？ 为了这个，神在登山宝训，后来在使徒的书信里面给我们这些命令，叫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而这些都不是借着你听一篇很棒的道或者一个很奇妙的经验达到的，神没有赐给你完成品，神正在制作我们要成为他的一个杰作。当我们继续这样竭力的追求，在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细心经营这个内在的产业。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西湖的葡萄园主人跟我说，种葡萄是精致农业，我们要住在它里面，我们的追求也是精致农业，小心殷勤的经营我们这块地吧，好，让神可以把它制作成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自己的产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